给狗当保姆。有个叫傻姑的姑娘来城里找工作，有人介绍她给狗当保姆，说通俗点呢，就是照顾狗。傻姑起初是说什么也不干，可后来一听说呀，这活挺轻松，而且工资还比普通的保姆要高出许多，她搔了搔头也就答应了。傻姑要照顾的小狗名叫佳丽，傻姑天天像奴才伺候主子一样，喂着佳丽吃饭，给她洗澡，带她逛公园，晚上还要哄她睡觉。傻姑心眼实，伺候佳丽是从来不偷懒，没多久这佳丽就被她哄得服服帖帖的，所以女主人对傻姑也是很满意。这天傍晚呢，傻姑抱着佳丽去公园散步，路过一个门口的时候，看见一位老太太正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过马路。就在这时候，一辆大货车猛冲过来，眼看就要撞上，傻姑情不自禁大叫一声，扔下怀里佳丽，冲上去一把就把这老太太给拉开。老太太是没事的，傻姑赶紧回头找佳丽，可是哪有这佳丽的影子了。傻姑急得头上冷汗直冒，满大街使劲地喊着佳丽，可是任凭他怎么叫怎么找，佳丽就像从地球上蒸发一样，就是不见了影。眼看着天就黑下来，傻姑是又怕又累，不知怎么向着主人交代，于是就伤心地坐在路边哭。哭着哭着呀，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傻姑觉得有人在推她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这么一看不觉吓了一跳，是三个穿制服的。他们问她，你是不是傻姑啊？傻姑木然地点了点头。三个人高兴地说，太好了，总算是找到了。他们把傻姑带回到了主人家，一进门，傻姑惊喜地发现小狗佳丽已经回来了，这时候正躺在女主人的怀里，瞪着一对黑眼珠在看着她。原来呀，是聪明的佳丽自己跑回了家，女主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看着天已经很晚还不见傻姑回来，这才打了110。女主人很不高兴，等着穿制服的人一走，就虎着脸对傻姑说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怎么能够让佳丽自己回家呢？万一要是被人抱去，你赔得起吗？傻姑觉得很委屈，就把救老太太的事情对女主人说了一遍。谁知道女主人听了之后却是冷笑一声，哼，她能和我的佳丽比吗？你想学雷锋是不是啊？以后啊，你要还这样啊，那现在你就给我收拾东西走人。傻姑好委屈呀，眼泪直往下掉。这时候男主人回来了，男主人一听是这么回事，就温言细语地劝女主人，哎呀，这个生气容易老嘛，以后叫傻姑注意点就是了，这么长日子照顾下来呀，你要真赶着走，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呢。说着他搂过女主人就往楼上走。女主人一听丈夫的话，觉得也很有道理，就顺溜着下台阶，把这佳丽往傻姑怀里一塞，教训她，以后啊别太死心眼儿，天大的事儿也没我佳丽重要，连她身上的毛都不能给我掉一根，明白了吗？傻姑好不容易有这份工作，怎么敢轻易的丢掉呢？她是眼睛里含着泪花，拼命的点头。打那以后，傻姑简直比佳丽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要，生怕她出一点点的意外，没事就抱在怀里，连晚上睡觉都要起来看她好几次。这天将近中午的时候，女主人从外面回来，一路哼着歌上楼，傻姑正抱着佳丽在逗她玩呢，看女主人心情这么好，猜想她一定是在外面碰上了什么高兴的事儿，正想要问他吃过饭没有， 突然只听咚咚咚一连串的声响，女主人失脚从楼梯上滚了下来，额头上都流满了血。傻姑慌了，想上去扶女主人一把，可这时候她怀里的佳丽汪汪汪地叫起来。傻姑记起了女主人平时一再关照自己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佳丽永远是最重要的，她要看着佳丽。傻姑看看佳丽，又看了看女主人，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她抱着佳丽愣在了那里。再说这女主人，女主人这一跤摔得可真不轻啊，疼得嘴里在不住地哼哼着。他见傻姑干瞪着眼睛光看着，就是不来扶他，气得张嘴就想骂，可是嘴巴张了几下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来，于是就伸手招呼着傻姑过去。可是傻姑这时候却真是傻劲十足，根本不懂女主人的意思，反而把这怀里的佳丽抱得那是更紧了。女主人这话又说不出，身子又动弹不得，一肚子的气没法发，只好朝傻姑做了一个打电话的动作，意思是让傻姑赶紧打电话把男主人给叫回来。可傻姑呢，还以为这女主人是问佳丽怎么样的，连忙惊慌地回答：
哦，没事没事，佳丽好好的，好好着呢。
她一边说着一边低下头，一个劲儿地抚摸着佳丽的头，哄着佳丽。女主人看她这副不开窍的样，一气之下竟然就晕了过去。后来直到男主人回来才把女主人送进医院，女主人足足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，这话倒是能说了，可是这半边身子还是不能动，家里的钱不得不往这药罐子里扔，名贵的佳丽再也养不起了，只好送给了朋友。朋友要傻姑也跟过去继续的照顾佳丽，傻姑可不干了。傻姑说呀，
这人比狗还难伺候，还不如回家干点农活自在呢。
格言启示，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命题，相信一般人是有所了解的。近来人们还逐渐意识到，平等概念还包括人格意义，即人或有贵贱之分、高下之别，但在人格面前却是一律平等的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却经常看到弱者的人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，比如雇主与雇员、富人与穷人等，甚至人们的相貌、衣饰等，有时也竟成为一种潜在的标准。就此意义来说，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对平等有一个新的认识。平等也是一种对等，正如俗语所说，种瓜者得瓜，种豆者得豆。人性至深的本质在渴望获得尊重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